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叶明道，在这儿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哎呀，时间真是过得很快，一晃就过去了半个月了，一晃就过去了。哎，不知道弟兄姊妹有什么计划没有呢？特别是除了我提的这个计划，特别是指什么呢？除了你的工作啊以外，你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有什么计划没有？比如说你的教会有没有提出什么读经的计划呀？啊，你准备用多长时间再重新读一遍圣经呢？你认识主的话语有多少呢？然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之后，就用信心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去实践。有句话叫什么呢？长计划短安排，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有计划，问题是第一步要迈出去，然后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去进行。今天我们内容是耶路撒冷的会议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啊，对教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的。因为当时在这个会议里头接纳了外邦信徒，他们不用受割礼也可以加入教会了。今天要研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15章，手头上有圣经的请翻开15章，准备了使徒行传15章。那么再报告一下，我们第二个环节圣地风俗游踪，陈向儿为你主持的。今天跟你分享的这种习俗是什么呢？巴勒斯坦地区的葬礼，巴勒斯坦地区的葬礼。好，现在开始今天第一个环节，我们研读使徒行传。
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福音广泛传扬。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使徒行传研读。
在保罗的三次宣教旅程当中，第一次是最重要的，可以说是为他以后的旅程铺路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在之后的两次，也就是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旅程啊，每次都重访了以哥念、路斯德这些地区。那另外一方面呢，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成功，也是引发耶路撒冷教会这次会议的原因之一。耶路撒冷会议在主后的49年举行，是教会历史发展上最重要的一件事了。犹太裔的信徒在这次的会议之后，就接纳外邦信徒不用遵守摩西律法的割礼，也可以加入教会了。这个决定使神的教会可以很迅速的扩展。事实上，福音也就是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后，才从犹太和撒玛利亚传到欧洲，代表着福音传到地极。基于以上的原因吧，有人就把第15章的耶路撒冷会议称为使徒行传的中心，教会发展的转捩点、里程碑和分水岭等等的这些不同的形容词吧。这些形容并没有太夸张啊，也不算夸大。因为耶路撒冷会议不但是肯定了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合法性，更奠定了初期教会发展的基础啊。在安提阿的教会里头，犹太裔的信徒和外邦信徒一直是和平共处的，相安无事。但是有几个从犹太下来的信徒却和保罗、巴拉巴他们争辩，坚持外邦人必须要接受割礼，然后才能够得救。保罗和巴拉巴就反对这个要求，于是和他们就争辩起来了。那弟兄姊妹啊，他们为什么为了守割礼的事情的争辩呢？ 这就跟犹太人的传统律法有关系喽。首先，我们要紧紧的记住，犹太人守割礼是基于宗教的律法传统，因为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以及与他的子孙们所立的约的一个记号，也是规划以色列的条件之一。所以当时的外邦人如果接受割礼，并不是基于卫生的条件，而是表明了他们自己加入犹太教的群体。换句话来说吧，外邦人首先要接受割礼，成为犹太教徒，才可以成为基督徒，而基督教也就被纳入犹太教之内了。但是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了，成为赎罪的羔羊。那么对于非犹太人来说，割礼就明显不适用了。可是对犹太裔的信徒来说呢，他们却认为哦，外邦人既然已经成为神的子民，如果不接受犹太律法当中关于守割礼的要求，这是很难接受的。外邦人是不是要接受割礼这件事所牵连的范围是很大的，不能只在安提阿当地决定的。于是当地教会决定就选派代表上耶路撒冷去，请使徒和长老这些被公认的教会领袖们让他们做一个裁决。在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啊，保罗经过腓尼基和撒玛利亚，沿途向各地的信徒就报告外邦人归主的事情。十五章第三节就记载了众人的反应。圣经记载说，众弟兄都甚欢喜。那弟兄怎么样？这句话反映了沿途的教会似乎是都同意保罗的看法，就是外邦信徒不用受割礼也能得救。到了耶路撒冷之后，教会就召开了大会了，当中主要处理的那当然是讨论外邦信徒是不是要用按照摩西的律法接受割礼呢，也能够或者说才能够成为神家的一份子。这个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外邦人信主的数目很快的增加起来。保罗当然是很清楚的，如果会议不能够达成共识的话，将会阻碍他的宣教工作，至少会和耶路撒冷的教会产生分裂。不过保罗和巴拿巴对这次会议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他们认定这个不靠律法单靠基督而得救的福音的真理完全是出于神的应许的。会议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首先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再一次的述说了外邦人归主的事。那我们要特别留意十五章四节下半段记载，经文这么说，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保罗在这个地方强调的是神所行的一切事啊，指出外邦人归主是神亲手的工作，这就表示这件事啊，既然有神的祝福，自然也是合神心意的了。可是某些人不能接纳这一点，再次提出外邦人啊必须要遵守犹太律法接受割礼然后才能够得救的看法。意见不同的两个群体究竟争辩了多久我们并不知道啊。不过从十五章的七节我们就知道争辩的过程一定是很激烈的。到了争辩的最后阶段呢，耶路撒冷教会的主要领袖纷纷发言了，其中包括了彼得和主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他们的言论影响最大了。彼得的立场也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官方立场啊。使徒行传的十五章七到十一节，十五章七到十一节记载了他所讲的话。 彼得用哥尼流信主的经历来表明他对外邦信徒的看法。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哥尼流信主是在第十章的主要的内容之一啊。当时啊，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曾经因为彼得和不洁的人一起吃饭，并且向外邦人传福音而质问他。第十一章呢，就记载了有关的内容了。那现在面对着群众众信徒在耶路撒冷会议的争辩，彼得就引用了几年前的事迹作为例子。他的结论是，神既然将圣灵浇灌在外邦人身上，就洁净了他们的心，正如神洁净犹太人的心一样。所以神重视的是人内心的洁净，至于外表的律例、割礼等等的，都是无关要紧的。在十五章的十到十一节，彼得更加责备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那弟兄姊妹，彼得的这两句话的重点是在说啊，犹太人也要信耶稣，然后才可以凭神的恩典得救啊，这和外邦人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既然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靠着同样的方法得救，神当然没有要求外邦人守律法咯。彼得的话叫反对的人哑口无言了。经过了这一番话，信徒已经预备好心灵听保罗和巴拿巴的报告了。在十五章十二节就说到了，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那这里所说的神迹奇事呢，其实就是指十四章的第三节那类的事情了。经过这个过程，安提阿教会的宣教工作就和哥尼流信主的地位就相同了，另外也证明神的祝福同样临到安提阿了。好，接下来轮到耶路撒冷教会的另外一位领袖，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发言了。雅各所讲的话在十五章十三到二十一节，十五章十三到二十一节包括了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回应彼得，然后就引用旧约作为论据，最后表达他自己的意见。雅各用彼得的犹太名字来称呼他，这是很有本地色彩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身处的地方是犹太人的宗教中心呢，耶路撒冷。雅各的论点就是，彼得所说的完全合乎旧约的预言。啊，弟兄姊妹啊，我们要留意雅各所说的这段话的时候，他的用字，他是用神眷顾来描写哥尼流的事件。眷顾是什么意思啊？当参考路加福音第一章六十八节和七章十六节等等，我们就会知道指神的干预了。换句话说，雅各认为外邦人信主是神亲自拯救的，神的目的是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那弟兄姊妹，十五章十四节的外邦人和百姓是非常强烈的对照啊，因为在旧约里头，以色列民是神的百姓，外邦人呢却不是的，所以百姓这两个字一般是指犹太人呐。但是雅各现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已经把外邦人包括在百姓之内了。雅各引用阿摩斯书的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的预言来支持彼得的论点，强调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一直包括了外邦人。阿摩斯书的预言是讲神怎样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叫剩余的人，也就是非犹太人，可以寻求主。重修帐幕的意思在《使徒行传》这里呢， 也许是指教会的兴起，并且代替圣殿成为敬拜神的地方。根据这个论点呢，雅各的结论就是，教会不应该再难为那些归向神的外邦人。意思就是说，外邦人没有必要先接受割礼，做了犹太人，然后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不过雅各也提出一项建议啊，外邦人应该避免一些令犹太人很憎恶的事情。15:20说，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经文提出4件要避免的事情啊，第一件是偶像的污秽，这是指啊，先把肉向偶像献祭，然后才放在店里出卖，或者是摆在筵席上。那第二就是奸淫了，就是邪淫的性行为，也可以指违反犹太规律的婚姻。犹太人是不允许近亲的人结婚的。那么第三件事呢，就是要避免吃勒死的牲畜。为什么呢？因为勒死的牲畜这种屠杀的方法令他的血是留在肉里头。第四要避免的就是吃血了，这和利未记的17:8-13的食物规条是有关系的了，因为血是生命。那这4件事啊，都是犹太人所厌恶的。有学者把这4项禁戒啊，称为是使徒谕令。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8。
那么为什么雅各要强调这4项禁戒呢？这是针对当时外邦社会的情形而决定的。要知道当时的外邦人呢，认为淫乱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啊，吃祭物和血那更是家常便饭了。但是在旧约里头啊，这些却是罪大恶极的，吃血的严重性啊，更远远的超过洁净里所包括的范围了。按照利未记的11:38-43的记载，以色列人如果吃了不洁之物，那就是玷污了自己，他不洁净的身体就会维持到晚上，第二天就能洁净了。但是利未记的17:10严重的指出了，无论是以色列人或者外邦人，如果吃带血的食物，耶和华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另外，民数记也详细地记载了神对吃祭偶像之物和犯奸淫的审判呢。基于以上的原因，无论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在以色列境内的外邦人，都必须要禁止戒这4条啊戒律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雅各提出这些禁戒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外邦信徒在道德上和不信的人呢有所分别。那结果雅各的提议得到全会众的赞同，保罗和巴拉巴的工作就得到了肯定了。外邦信徒不必背负犹太律法规条的重担，另一方面呢，耶路撒冷教会也肯定了保罗作为外邦人使徒的身份，就正如彼得是犹太人的使徒一样。好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到耶路撒冷大会当中决定性的意见并不是出自彼得，也不是出自安提阿的代表，而是由雅各提出来的呢？这可能是因为雅各已经成为教会最高的领袖。使徒行传12告诉我们呢，当天使救彼得逃离希律的监狱的时候，彼得叫信徒要把消息告诉雅各，然后 他就暂时的去了其他地方躲避西律，雅各就逐渐的带领耶路撒冷的教会了。由雅各提出决定性的意见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义的，雅各一直被认为是传统犹太观念的佼佼者，有人更把他刻画成为奉守律法的典型犹太信徒。不过从他在会议当中提出的意见来看呢，他的观点已经有了改变了，并且赞同外邦信徒不必受割礼也可以得救。那既然有了决定，大会决定就差派代表和保罗、巴拿巴一起回安提阿，把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告诉当地的信徒。那同去的两个人呢，都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希拉那更是教会里边重要人物了。他们去安提阿的任务是要亲自的把信上的内容向安提阿教会宣讲。使徒行传的15章22节到29节，22到29节记载了这封信的内容，主要是清楚的说明之前从耶路撒冷去安提阿的传说外邦信徒必须受割礼的那几个人不是教会的正式的代表，所以教会就决定现在正式差派代表来澄清这件事。代表们在安提阿召开大会，外邦信徒听完信上勉励的话，心里头充满了喜乐，因为耶路撒冷教会已经接纳外邦人不必守割礼，也不必守摩西的律法。至于提出的四项禁戒，他们自然是毫不推辞的都接受了。那弟兄姊妹，耶路撒冷会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会议的决定是划时代的，既肯定了保罗对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而得救的看法，又使福音从犹太人的律法当中释放出来，让保罗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继续他的宣教工作。这对福音怎么样传向地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啊！那正是因为这次的会议的结果，主耶稣的救恩才能够在外邦人中间广泛传扬，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巴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耶利米书16章7节，他们有丧事，人必不为他们掰饼，因死人安慰他们，他们丧父丧母，人也不给他们一杯酒安慰他们。耶利米书16章透露了圣经时代葬礼的一些习俗。当时如果家里有人去世，家人通常会进食直到完成安葬的程序。葬礼之后，邻居朋友会给他们饼和酒作为安慰的点心，这称为丧筵。在东方的文化中，埋葬死人是要立刻办理的事情，通常就在死的那天办理，因为他们有一个原始的想法，认为一个人死后灵魂会在3天徘徊在身体附近，举哀的人希望这个灵魂能够听见悲伤的哀嚎。马大认为弟弟拉撒路已经没有机会复活了，就是因为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按照原始的想法，灵魂已经不在身体的附近了。他们通常把死人葬在早已挖好的土坟里，利百加的奶妈底波拉就是被葬在伯特利的橡树底下。 有时候他们也利用天然的洞穴安葬死人。麦比拉洞就是一个例子，那里葬着亚伯拉罕、以撒、利百加、利亚和雅各，这属于家族的坟墓。基甸便葬在他父亲约阿施的坟墓里。一般来说，只有先知和王葬在城里头，像撒母耳葬在拉玛的房子里，大卫葬在大卫城里。在耶路撒冷城外，有一个专为穷人设立的墓园。其实，许多村庄在村界的外面都有墓园。主耶稣在拿因城遇见死了儿子的寡妇的时候，送葬的队伍正准备送他的儿子去墓园安葬。
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是的，我真是希望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能够一起来分享圣经的真理。圣经的真理是通过我们信徒不断的努力的去研读啊，去发现，我们才能够更多的明白神的话语的。如果我们每个人每个信徒都能够勤读圣经啊，经常读圣经，而且在读圣经当中啊，要互相的查考，互相的研读，互相的探讨，这样就对我们帮助就更大了啊。一个人读圣经啊，我们灵修的时候不错，我们会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这个亮光，得到这个光照。但是我们集体的或者小组的一起来查考圣经，一起来讨论，这样呢，我们的收获可能是比个人灵修读经啊会更大一些的。因此我鼓励弟兄姊妹，在你的教会里边兴起查经小组，一起来查考圣经。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主赐福给你。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